发的，这一层乌云给你体开了，我想你这个就是开智慧。什么叫开智慧？你能够看到最后一站的，那就是开智慧，人生的最后一站。我们现在没看到最后一站呢，眼光很近呢，这个名利两个字把你挡住了啊，乌云一样挡住了。你把名利这两个关，把它这个两个门把它打开，一直往前走，洒脱解脱啊，光明磊落的，诚心正义的，我想最后一站你很容易见到。这个名利两个字把你挡住，你就看不到最后一站，眼光很近，看眼前，看眼前，有时候还自己骗自己呢。我和跟各位讲，我现在绝对不是自己骗的，不要骗了。当然也一向没有骗过别人，我可以发誓没有骗过别人。有时候骗自己，从前说哎呀太累了，睡觉吧，明天再念吧，自己原谅自己，到现在知道不行，完了，不能再骗。我想用功啊，方法很多，要跟个人的习惯性相应，习气嘛。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，舍利弗两个徒弟用功不相应，他就是开不了悟。这个根据你平常的习惯啊，你比如你拜佛头昏，你就不要拜嘛；打坐有妄想，你就念经；念经不能专一，你就念佛。这个法门很多的嘛。不一定一个路走得黑，但是共修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尤其我们出家人不能不会什么是敲打千岁，这个千岁怎么拿呀，怎么唱啊，那个对自己用功不一定有多大帮助。说看家的本领只有一个，看家的本钱只有一个，或者专门念佛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天台宗就是念佛的法门，所以讲教弘天台，行诵净度。但念佛每个人念法不同哦，念佛有次名念佛，有观想念佛，有观相念佛，有实相念佛，那看个人的根性了，用怎么个念佛法不一样。如果我们要是接引出击的，那就得用方便。接引出击，刚入佛门的，那你总要有一套叫他接受很肤浅的方法。你给他讲很深的话，他可能就是不能接受。你们我们早晨也为同学讲，说是唐居士啊，这个故事，他死了，怎么会知道？那么就释迦牟尼佛过去他死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的？他一代一代往下传嘛。所以很多的问题要把它看得深一点，啊，看得实在一点，不要漂浮。要漂浮的话，那就因为生活，你拿我现在就是漂浮嘛，飘荡。但是现在也没有力量，也不可能啊建立道场啊，自己也没这个心愿，自己度都来不及了。现在我很忙啊，我心里忙啊，啊，你看我房子没出来，我自己心里忙，忙什么？这个71岁了，啊，那么禅功不同，但是我还小，我72，那他的境界，我是我的境界，真急呀，还活几年？你们可以给我算一算吗？我活不了几年的，你活了老也不死，那不是妖怪，还要死的。这一死，死下去怎么办呢？说我们现在老实讲，最起码的功夫，或者参加过斋戒协会，或者参加过什么会，你不要说成佛，什么寄身成佛呀，寄生成佛呀，那个欲望太高。你死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已经是了不得了。死得清楚，不要死的时候糊涂，这一糊涂就堕落下去了。注意啊，注意死的时候这个啊，明白，死得明白，这是已经成功了。就怕死的时候糊涂啊，那就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。不要求得太高，就是啊，我这个参加几天就要成佛啊，你成什么佛？成礼记佛。
当时可能还有虚法也在空间，那么在那个地震大地震下面，可能竞争大跌的，像还有个赛道嘛，那当时那些民国七十年那个一水高深啊，二十几年高深啊，就觉得在那个山上我也有什么，我们就做坚决，也舍不了。
我知道的不多，禅宗的命令我不能不讲啊。我们先从太虚法师讲。太虚法师本因不错，我跟他共住过一段时间啊，谦虚没有价值，毛病出在他的学生。他的学生啊，那就是好像就是就有点这个瞧不起老派了啊，分家了，打倒老派。那么我是老派里边出来的啊，你像这个虚云老和尚啊、地仙法师啊、印光法师都是老派的。那么我就跟着虚云老和尚，也就是因为地仙法师的关系啊，他知道我是地仙法师的徒孙，说在哪一个庙出来的呀，他才跟你接近。如果说我们说啊，你都参加过斋戒学会啊，说在啊，那就是这一系列的人呢，他就把你当作自己人。那么新派呢，他就因为你这个头脑旧了，说太虚法师也是很随和的一个人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做法，但他学生有很多就是放不下。至于说是宝镜法师的是我的法师父，我接他的法。宝镜法师当时很红啊，红半天呢、啊、哎，那是大江南北啊，那个他讲究经典，那真是声音也洪亮，法源之盛啊，那是我都是跟着他出去，他讲经都是带我出去，当维诺啊，喊钟声记，我唱念好吗？我又是辅讲，有时候他不讲，说我替他讲。他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你带出来的学生不能跟信徒接近，不能讲话，不能跟信徒讲话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出家人呢，在庙里边呢，不能攀缘，一攀缘他就不听话了。外边认识几个居士啊，你就管不了他，你懂不懂？其他你将来出家你要注意这个啊。你看他这个有一定的职务嘛，招待信徒，有招待信徒的，丛林里课堂不招待信徒的，知客不招待信徒，库房里才招待信徒，监院呢、啊、副司啊、知事啊，信徒来是到库房里去，课堂里专门管出家众人，接待出家众人，挂单呐、啊、讨单呐、啊、什么规矩啊，纠缠专门管上殿过堂的规矩，上殿过堂之外他不管，上殿过堂之外的知客管，知客有三个知客，有大知客、二知客、三知客，所以是禅堂呢，就是维诺管禅堂。说大众会命在汝一人，汝要不顾罪归汝身。所以他这个钟板呢控制得很严，应该起的时候，应该作息的时间呢由他来控制。说我们到哪个庙里参学，先参学禅堂，先看禅堂。他禅堂挂的钟板不一样的，儒家钟板不一样啊，临济钟啊、朝洞钟啊、维养钟啊、法眼钟啊、云门钟的钟板挂的不一样。这个板有直的，有横的，有半圆形的，有圆形的，啊，那个这个就是在禅堂里边那个报钟里边下边挂一个小板，那个板，那么你就一进去知道，哦，这是临济宗的规矩，儒家的规矩不同，说参学都是在禅堂里参学，跑禅堂的单，跑香啊、坐香啊、讲开偈啊，他这个。 等于挂出牌子来了，他这个钟板是表示是哪一家的啊。所以在这个禅堂里面去，这个由维诺负责乐众嘛，是帮助他的上殿呢敲钱锤是乐众啊，打磬的不打引磬，也打引磬的是乐众，打木鱼啊，打鼓的呀、啊。我还告诉你们，大殿里边木鱼不是相对放的，放一边，都放在东单。西单呢是首座和尚站的，首座啊，方丈下边就是首座嘛，首座下边就是西堂，西堂嘛，那么后堂，后堂完了堂主好几个了，站着这个西单。木鱼呢在这个东单，东单第一排是打磬，第二排头一个位置打木鱼的，那个丛林木鱼比我们这个连水的木鱼大，好像四倍大，抱不过来了，抱不过来。这个锤子要用两个手打，要打起冷眼咒来那嗡嗡嗡嗡那很好听，我专门会打。因为那时候我小嘛，早上上殿会睡觉，啊，就是抢着打前锤，啊，抢着打这个灵鼓啊，抢着打这个打木鱼啊，当然磬轮不到你了，啊，当时可以打。后来宝镜法师一看，哎，这个小和尚还不错，喉咙也高，500-600音能听我的喉咙啊，第二个声音听不到的，啊，所以就出道就早了，就打前锤出名了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71岁了还打什么？根本就。讲经说法呀，不像我这样的东倒西歪的，他坐着不动的。他到东北极乐寺去传戒，那一年我没有赶上出家，他刚一传完了，我才去。民国18年，那他传戒坐在那个法座上不动，真正不动。观宗寺的规矩，讲经不能动，手也不能够摆，就是坐着这里讲。啊，如果是你要是听的不专一的话，很容易睡觉。他这个姿态完全不动的。那是应该不稀奇了，他超过17个小时的地路也很多了。我想应该这个是普通的了，因为这个不算个什么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我的身体胖的站不住了，要在丛林里面也是经常站的，能站这个坐站他就练了，平常都是练的。那么是净泉老法师、净修法师，他们这都是先辈了，这是我的前辈啊，是跟宝镜法师那时候他们同时的。
那么这个就是净泉老法师那种德相啊，讲经啊，应人接物种种情形。
我想还没有轮不到他接物，因为佛学院呢是另外一个单位，跟外边不接触的。我刚才讲的这个出家众由课堂来接，那么在家众嘛由库房来接。佛学院是个单独的一个位置，另外一个院子，跟外边不接近，就是自己除了听经啊、讲经啊、自己看经啊，或者有空嘛，自己到那个大悲殿去拜大悲忏。
地仙大师那个浙江口音、浙江话，那人家能听懂吗？
浙江话完全不但是听得懂，而且我可以招待老太婆了。
啊！
你要听不懂，你怎么能招待老太婆呢？
是
陪老太婆。我最初出道就是当纠察。当纠察就是，我记得好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宾宗法师。
是是是是是。
当时我还打他一个嘴巴子。啊，他到极乐寺去，这不是到那个观宗寺去挂单，合掌合的不好， 我一看这个年纪也不小了，我当鸠什么？当鸠的我的个子还不高，我踩着拜殿上去就拜了一下。当时我不认识，要认识我也不敢打。后来到了台湾了，有个云中法师，中间是云中法师，
是
他是跟我同学同了6年学，在一起。不过他会讲日本话，后来这个日本进去他比较红了一段时间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你呀、啊，你当时把我们这个师兄打的呀，他念念不忘，他现在亏得死了，要不死的话他会报复你的。说那时候现在就不会了，现在你叫我当鸠子，我绝不敢打人了，小嘛，年纪小，年纪轻，出来太早。那么当了半年鸠子，后来就把我调到库房里，专门招待老太婆，专门招待老太婆。老太婆另外也有一个院子，一个也不是出监也进不去，这库房的知事可以去招待她，陪她吃饭啊，她要上殿来捻香啊，带着她捻香怎么拜。专门搞了半年，这个半年做完了之后，他就把我调到这个学界堂。学界堂啊，这个学界堂有70-80个小和尚，都是15-16岁的小比丘啊，我管这个小比丘，那就打手板呢，如果不听话打手板呢，打藤条啊，罚跪啊，这个小孩子嘛，很难管的，小比丘都是。在大陆过去的这个出家众不一定等到20岁受戒了，他小孩子多嘛，出家的多，江浙两省出家的太多了。那个到马路上啊，1/10都是出家众，那是左右逢源，那和尚之多呀。但是尼姑没有，尼姑不出来，都是和尚。他这上海有个夹和尚，这个你们还不知道。如果我一个和尚在马路上走，啊，前面来两个女居士，他们两个就分开了，分到东边站一个，西边站一个，叫你在中间走，你走不走？你走过去啊，他们两个就再合到一起，就是鼓掌，就笑了。这个他什么意思我不懂，啊，后来我们和尚多了，就夹女居士，两个和尚看到前面有女的来了，我们也分开。东墙站一个，西墙站一个，我们也不走，就是你说你过不过？你过，我们就怎么想？那么东九为什么不懂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说明那时候出家多，出家众太多了啊。他的不过他的规矩很严的，庙里边你出来要穿海青，不穿海青了，知客不能出来的，不准你放出来。戴帽子，你们看到那个合掌帽子吗？就是济公戴那种帽子。合掌帽，呢子脸做的合掌帽，这样，就这样的帽子，戴那种小帽子不能戴，里边像这个嘎哒嘎哒的那种小帽子，那是碎帽，上殿不能戴，讲堂不能戴，睡觉可以戴，但是你戴着小帽子，必须外边戴一个观音斗，就像观音菩萨戴的那个观音斗，可以出来，啊，或者戴那个合掌帽也可以出来，要穿海青，所以在。通街上看着这种，那么搞了半年，管了半年小和尚，连香港那个觉光法师就在那小和尚那里，读书的，眼培法师他们都在一起，
眼培法师，
现在都老了，管了半年，后来调到弘法研究社当副讲。当副讲，副讲就是代坐了。那么在副讲的阶段，宝觉法师在香港成立一个弘法精舍，我想唱功会知道的。弘法精舍嘛，他就叫我选20个学生带去，带到香港，由观光寺带20个学生过去。好像我刚才讲了，我们灵验山呢有一个华东堂主啊，东北人呢。华东堂主
是，对，
那是我的学生。
哦，就是有这开悟这个境界，
我把他带到香港去的。但是我到观音寺是他照应我的。东北人干点，东北人都是亲近一点嘛。他照应我，叫我讨单呐、啊，怎么样子到佛学院去。那么后来我慢慢窜上去了，窜上去嘛。后来我就到了香港嘛，带20个学生嘛，有他一个。 啊，在那里办这个佛学院。后来我们没有办了，由谭虚法师那里接过来办的。我跟你们讲，谭虚法师在东北那走路通响的啊，那真是跟大势至菩萨一样震动啊，那个威望啊不得了，所以他盖了好多庙，他不是化缘，他随便稍稍提一提，大家这个有钱的护法居士就来了，这个庙就盖起来，盖了之后他就走了，交给旁人做方丈，东北的大庙都是他盖的，但是到了香港就落了难了，所以一个地缘很重要，你在东北吃得开，到了香港吃不开，说多带几个学生都没饭吃啊。后来这个如光法师，从前就我想唱功会知道了，极乐寺的方丈叫如光啊，
定西老法师，
哎，后来叫定西，他决定生息了，从前他是叫如光，那么在日本时候他可能做果师了，日本人请他当果师，后来胜利了嘛，恐怕这个国民党来清算他嘛，说我决定生息了，那么后来就改成定西。定西是谭老提拔出来的，把极乐寺的方丈交给他，最好的。但是到了香港，这个徒弟他们下边的徒弟就分了派了，说徒弟多了要注意啊，他下边会分裂。我们几个徒弟拥护定西法师，另外几个徒弟我们拥护谭虚法师。那么这个下边一分裂，这两个老的年纪老的就有点糊涂了，就分家了。本来很好，很合作的一个境界，但是也是很困难的。尤其你们这里有没有广东人？我不知道，广东人很排外的，广东人排外啊，你外地的人他绝对往外排你。这是在这个关中寺啊。那像谭虚法师在的时候我没有去，他走了之后我才去了。我去了，地仙法师已经快要圆寂了，不久。
地仙大师啊，他能在圆寂前呢、啊，他能讲经说话，种种情景的那种。
他讲经说话，好像第一个就是他不动，不动，绝对不动。身心都不动啊，你旁人跟他不能比的。你像在极乐寺传戒，他做德界和尚中间不动，旁边结摩教授经常换来换去啊，他可以就讲经也是不动啊。讲经他那个发挥简直是，说我们那个时候学的就是不准喝茶，讲经不喝茶呀，不擦脸呢，就是那个时候他规定的。他是一喝茶就把这个思路给切断了啊，所以大家也是练这个东西嘛。说关东寺出来的法师他好像没有这个习惯，他也不渴，越讲他越不渴，但是不能吃太咸，吃的太咸呢会渴了，说我现在不能吃盐，不能吃味精，吃味精口会渴，吃盐呢也口会渴，他这个循环的这种东西嘛。那么他这个修观的时候啊，他就用这个舌尖顶上额了，把这个水分吸上来了。他讲经的时候，他就无形中啊，他这个我们修观的时候把舌尖顶上额，这是一个动作，搞成习惯了，他这个水分自然而言往上滚，滚滚往上流，火气就降下去了。火气降下去，这个思路才好嘛。如果头脑有火气，这个思路不行的，就乱了。火就烧了嘛，火往下降，水分往上升，这个头脑清醒，头脑清醒，他这个注意这个发挥啊，他有一贯性的，所以讲头头是道，那听下来真是法喜充满，这个等于吃甘露一样。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挺小啊，听过之后好像就忘了，听的时间很不错，听过之后就忘了。不过我听进的很短呐、啊。他是民国二十一年的时候就圆寂了。
那时候我的十几岁二十岁啊，在大连有位明朗老师，说是地仙大师啊， 曾经到哈尔滨传学，经过大理，当地的是啊，这信佛的人就请他人给讲了三天的，讲了三天，我说讲的怎么样啊？这个明朗老师，哦，那好啊，哦，那讲怎么怎么好。我说那么都讲的什么话呀？他说一句听不懂。浙江口音，
他讲话不好懂，保定法师讲话也不好懂，都是浙江的，江苏的好懂。
那么净泉老法师，净泉老法师讲的好懂啊，也是浙江人啊，
也是那个口音很重，口音很重。
那么
你像我们。
塞拉法师，
塞拉法师我没有见到听到这个人，听到这样不是后来听说他是，因为他是到夏天嘛，那个藏经啊要去晒，龙藏啊要去晒，那么他就看这个蜡烛啊有长了没了，夏天长了毛了，他也拿到外边去晒，那么后来就喊着塞拉法师，但是他也很用功，啊很用功，后来所以他这个东西等于是开悟的境界了，他一开悟的境界，他讲经不同。没有开悟就看着背注解，你现在讲经的法子很多都是按着注解来讲，是讲旁人的东西，不是讲他的东西。他如果开悟，他就都是讲自己的所见地，自己见到的，把这个连贯起来，把这个道理连贯起来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他就一路下去。你像我在这个台湾啊讲经的时候，我不自己不写黑板，都是我那个带的那个林小姐给我写。有时候我这个讲话要翻译台湾话，他是明传毕业的，从小就是念书，把台湾话都忘了，他讲台湾话还没有我讲的好。那就是有时候翻不出来，有时候翻不出来，我的台湾话不错了，我台湾话不输唱功了。我要
现在再请问显公老法师，当时有没有再经过什么高僧啊，有神通的呀、啊、开悟的呀、啊、特殊的一些作风啊？
我想我们当时啊，就是精神的领袖就是三个，一个虚云老和尚，一个太爷，一个这个一个那个
印光
法师，一个地仙法师，这是三个元老。太虚法师是跟宝镜法师这一这一辈的平辈，那时候个人都是别苗头了，但是这个三个老人家那真是了不起。印光法师我没亲近过，没有缘的，没有亲近过。那么地仙法师你也亲近个尾声，因为终究是从